大家好，欢迎来到晒月亮吧。不管在哪个城市，你会不会特地晚上安排时间出门走走？这也可以让你看到一个城市不同的面貌。这一集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杜拜的水烟。待会听完，如果喜欢，别忘了随便给个评价或评语，也可以追踪一下本节目没有什么在管的 FB 跟 IG， 请搜寻晒月亮吧或 Moon Basie Bar MONBATHEBAR。好几集没有讲水烟了，那这次我邀请到了一个来宾，是我以前的同事，他叫 Judy， 然后他要来带我们前往杜拜，来看看杜拜的水烟有什么厉害的地方。我们欢迎 Judy。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y。
哎，那做个自我介绍吧，你的工作啊，或者是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水烟的等等。
OK，OK， 我现在其实在一个国际的虚拟交易所工作，然后做的有点像是partnership manager 的角色，所以会跟很多在各地从事虚拟货币的业者跟他们有交流，所以其实我一方面现在是在 remote 工作，然后一方面同时也会接收很多世界各地或者是从不同方向的虚拟货币行业的资讯。那其实我算抽水烟可能有抽了七八年，因为我大概是2014年开始第一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记得是在一个海岛，然后那时候在海边就看到别人在抽水烟，就觉得很酷，所以我就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跟朋友一起分，然后就觉得哦，这东西真的是很有趣，这样，然后从此开启就是抽水烟之路，这样。
从2014年哦，这个也记得太详细了吧？所以是在马来西亚先抽过，然后再回来台湾抽。那你觉得台湾的水烟跟国外的水烟比起来呢，有什么差异？
如果是跟马来西亚比，其实我其实有一点点不记得，因为那时候唯一的印象是在海边，所以那个很 chill 很放松的感觉，就是让我觉得哦，这水那东西真的是很好，这样。然后台湾的话
很好，
对，
直接讲很好，
对，就是那个很放松，就是脑袋不用想很多事情，那个感觉就是很就是让我比较喜欢水烟的地方。那后来回台湾以后就开始就是加入公关公司跟 Alan 一起工作。然后那时候就可能我们一群同事就会去抽水烟啊，然后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台湾没有太多的水烟店，所以我们比较常跑的几个可能台北市比较有名老牌的，像 Playing Hookah 等等的，其实我觉得水烟的品质是真的是抽起来还不错，然后很就是也可以尝试不同的可能口味的组合，或尝试不同的小玩意，像什么宾馆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就越来越喜欢水烟这个东西，然后也把它当成是自己会想要去尝试的，在不同地方或者不同的 bar 尝试的一个算是嗜好吧。
哇，我虽然忽然间觉得这一集会忽然间讲很深的水烟的东西，没有，因为我自己觉得到目前为止，虽然说台湾水烟店真的你应该有观察到，就是越来越多间，然后蛮多那种就是只在乎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人，就是只在乎就是看起来很 fancy， 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些网美去吹泡泡啊，然后就拍很漂亮的照片，但是可能真的有在研究它，例如说碳要用什么碳，然后烟波要用什么样的烟波，然后水烟壶的设计等等，有在研究这些东西的人，我觉得真的算偏少欸。
我其实蛮认同这件事情的，但是我其实有持不同的看法，因为可能相对来说跟我同温层或同年纪的人来比的话，我会比较早开始抽水烟，所以有时候就会带朋友一起去抽啊，然后他们可能也不太会抽，然后不知道怎样才是抽，然后吐烟或什么不太会吐，那可是就所以就可能会扮演着就是教他们的角色，那未必这些人最后都会变成资深的水烟喜好者，那可能他们其实想要的也是可能 po 一个Instagram， 然后拍一张好看的照片。但我觉得这也无妨吧，毕竟就是 enjoy 那个气氛没有关系，因为就是一个嗜好本来就会有 最初接触的那个切入点，然后到慢慢转成真的喜欢的最终的点，这样那最就算中间流失也没关系，毕竟会有越来越多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不错
哦。你有怎么有一阵子没见，忽然觉得你好老成哦？
哇，
讲这个也好世故，然后很就是有一种好像在听一个老僧在讲，就是人生大道理。
也没有，但有时候看人家 po Instagram 抽水的样子，或者是就很想跟他说，那个你抽错了。就但基于一个社交的礼仪，就还是 hold 住，就是问他说，
哇，这哪一家好漂亮的？
对，赞赞。
不过刚刚讲到 Playing Hookah，我不得不说，就是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 Playing Hookah 算是它的不管是器材啊，还是就是你可能过一阵子会发现，老板怎么好像有一些新玩意，不管是新的壶啊，还是一些新的就是器具，我觉得好像老板这一件事真的有在做功课。而且像我们刚刚在开场前有在闲聊，你说有一些店可能你看他用的碳，你就知道老板有没有用心，还是说他可能就是给你一个最基础的方式，然后让你很快可以抽，很快可以拍一些照片的那种感觉，好像还是有差。
对啊，对啊，因为水烟其实可以，那个结构里面它需要有一个会长期燃烧的碳，然后来加热它的烟草。
对，
那最基本的就是那种圆形的椰子碳。然后我因为我自己家有水烟，我一开始也是用这个，但那个相对来说温度会比较不够，然后可能自家在烧的时候烟也会比较多，所以会比较麻烦。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去如果去水烟店可以聊天的话，我就会跟店员聊一下说，你用哪一种炭，然后这种炭可以烧多久啊，然后你都怎么摆啊。所以有时候其实可能大家在抽水，就是别的朋友在抽水烟的时候，他抽的是那个氛围，所以可是我自己会去观察说，他多久会来换一次炭啊，然后他那个烟抽起来的那个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比较呛啊，或是那个品质怎么样，就我自己会去评估这件事情。
我发现好像真的就是有在抽水烟的人最后看到
就会 research
这些东西。
对，
好像有点不算今天的主题，不过刚刚我们有聊到，像我自己目前可能台湾最喜欢的是负一，就是在安和路上的那一间。然后我有仔细看过他用的波，对，跟因为我当初也有在研究波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就是我有去参考一些国外的网红啦，然后他们在用的波什么样的波，然后我多买了几种来用，然后我发现负一用那个波是可能我之前接触过波里面我觉得最好的。对，所以我觉得负一可能就是也可以看看，不过这个就是我们一些题外话。好，我们现在把它聚焦到是国外的水烟之旅这件事情。对，你说你在马来西亚抽海岛抽嘛，然后我自己是在马来西亚的三个地方抽过，我在马来西亚的新山是一个比较靠近就是新加坡那边的地方，对，然后我记得那边的水烟好便宜哦，然后又很顺，那个时候我记得水烟我在那边抽一壶只要10块马币，
大约200-300台币吧。
没有，马币现在7块左右。
对，
有够便宜的。然后在吉隆坡我抽过大概4-5家。对，然后我真的觉得可能是因为马来人不能喝酒嘛，可能平常他们社交就抽水烟，那专门在抽水烟的城市他们的那个技术水平好像就真的可能是普遍好。普遍好，就跟台湾每一家卤肉饭可能你就觉得哇都吊打对，其他的地方。然后我在槟城也抽过，对，然后我觉得槟城那边的也不错，对，然后而且我记得之前去槟城那一次就是很趣有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的确也很期待杜拜的水烟，对啊。不过我先回来一下，就是那一趟你去杜拜，我记得是出差嘛，对不对？而且是在疫情的时候出差的，
对。
那当时你这样飞出去，你不会有点可能心里怕怕的还是什么的？
就很怕啊，
怕死
啊。而且那时候我觉得我飞出去的时候台湾还是一天确诊大概10个20个以内
哦，
那个情况
哇，那个日子已经回不来了。
对，然后在我出差的期间就10变20变50变100
哦，
然后我就想说事情怎么越来越不当然后回来以后就正式的爆发这样就其实老实说我也是在杜拜那边得了回来这样，对，然后有经历什么被禁隔离中心啊之类的那种很苦的日子，可能现代人得 COVID 不能体验的那个日子。
现在得 COVID 就不用
就得了
那样得， 不用就是进什么隔离防疫旅馆，
对啊，
防疫旅馆，
对啊，对啊，对啊，
也有点久了，
对啊。
不过我到现在还没得过
哎，哎，总会轮到的，没有，这世上没有天选，
没有天选之人，
没有天选之人，没有。
那你好，我们来讲一下，细说你的杜拜之旅。
OK，
那你那一趟去是商务嘛？那你自由的可以行动的时间大概是多久？那你通常都跑哪些地方？
我们因为我那时是我们的公司在杜拜有办一个展会，那所以其实可以行动的时间就通常是晚餐以后，然后或者是刚好有横跨周末的时间哦。然后其实我在杜拜，我是一个两天就抽一家的这个状况在跑这个行程，
好爽哦，
所以我跑了四家的水烟，然后我觉得其实各有特色。我去了两家是餐厅里面的，一家是露天 bar， 然后一个是很当地新开然后很高级那种餐厅，
很高级的餐厅，
对，哦，对。然后另外两个，一个是在那就是那种去什么 safari， 就是那种沙漠越野的一个 day tour 里面，然后你在沙发在不在沙发在沙漠里面吃饭的时候，你可以顺便点水烟的一个地方。然后最后一个是在也是在杜拜的一个人造岛的海边，
人造岛的海边，
对对，wow。然后我个人评来说，我觉得他们的水烟都有一定的水准，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源于就是回教国家的文化，对，所以他们其实抽水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日常，那可能就跟台湾人没有跟台湾人喝个咖啡或是下班去喝个酒是一样的日常这样。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那除了水烟之外，我想说先倒回来讲一下，在进入正题之前，你从就是杜拜的机场出来之后，就是有没有过接收到一些可能当地的文化的比较冲击的东西，例如说可能是景色啦、文化啦，还是说一些饮食、人们的习惯，还是真的路上会有那种有人在养豹，然后随便走在路上，因为目前可能我对杜拜的印象很肤浅，就是那些东西，
都哈利法塔什么东西，
对对，然后养一些什么奇珍异兽，然后我之前好像还有 follow 一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王子的 IG， 然后也是每天看他，例如说去跳伞啊还是什么的，就是一些很漂亮的景观，对啊，你自己对于杜拜这个地方可能文化风土民情的观察，想说也请你分享一下。
OK OK， 没问题。我其实当到杜拜的时候，我觉得这城市很像，我觉得很像你在 Netflix 看科幻片的那种未来城市，因为台湾的就是你其实可以开在高速公路上，你往旁边看，然后每个城市大概就是那些，就是你会看到很民房的民房，然后你会看到可能很老的建筑。可是你开在杜拜的，就是你坐车子在杜拜的那个 highway 上面的时候，你看到都是非常高，然后非常高，然后非常现代化的建筑物，然后他们有非常多不同的建筑物的设计，都是有非常就是都是你看得出来是可能是。maybe 是名建筑师，然后或加了很多有趣的概念去弄成的一个很高的建筑，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这个城市完全就是为了可能未来的二三十年五十年去盖出来的一个城市这样子。
然后现场就是整个风景看过去会变黄黄的，像就很多沙子的感觉吗？不会，
会有雾霾感，就是
雾霾感，
窗户看出去的时候会有雾霾感这样。但是其实我去的地方是还好，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就是其实我们这一行蛮多公司都会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这些那个城市，或是杜拜去，或是阿布达比去设点，那也有很多这行的从业人员在那边工作。那有一个特别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所得税，也没有资本利得税。
是哦，
对，所以对于你想要靠加密货币来投资获利的人来说，那边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你不管赚多少钱，你都不用为了这个缴税。
但是现在台湾是不是也不用啊？
可是台湾有资本利得税，而且台湾的法规是、因为你投资虚拟货币的所得通常会被认列为境外所得，那它超过一个我记得是600多万的金额的话，你把它弄回来的话，国税局如果看到的话，它是有会去追这个
哦。
对，
那可能我还没有到那个 level，
我也还没。
哦，没有，我扯远了，就那个杜拜的部分，请继续。
对，然后那边也就是我想一下，他们当然就是在主要观光区，还是会有那种旧城跟新的那种博物馆啊、美术馆或是 shopping mall 的那种分别。然后旧城就会是当地，因为杜拜以前是一个渔村。那所以他就会留有那边的当地的一些市集啊，或者是那边的建筑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那个蛮有意思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新的部分就会有城市，然后那时候我有去他们的世界博览会，虽然就是边走心里边想说啊我要在那边得 COVID 了，但是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体验，因为那个就是也是请到非常多可能世界知名的歌手来唱啊，然后就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来这边，然后办展这样子。
哦，刚刚讲到渔村，我好奇问一下，因为我记得好像回教教义里面很多的海鲜是不能吃的，像贝类是好像是不能吃的。
欸，
那他们的渔村是可能有某部分海鲜也是很有名吗？还是
有这件事情？
有这件事情吗？
我其实不太。另外一件事情是杜拜的大家会觉得杜拜是一个回教国家，它其实也是，可是它其实我自己觉得它并没有像其他的城市的回教感这么重。
哦，
因为其实回教国家它不能够卖酒，它也不能贩售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可是其实杜拜如果你是观光客去，你还是可以获得这些资源。然后它食物其实它有很 local 的那种就是回教的食物也有，但其实大部分的餐厅卖的东西还是蛮多，就是各国的食物，然后西式的食物这样。然后另外一个 fun fact 是我们想到杜拜都会想到就是阿拉伯人，然后戴白色的头巾、
对
酋长什么的。其实，在杜拜有 70% 的人是可能是来自巴基斯坦，也可能是来自印度。然后那些人其实是杜拜主要的。劳工阶层的人口，所以你在
巴西跟印度
哦，不是巴基斯坦跟印度
哦，巴基斯坦跟印度
对，所以你在那边搭 Uber 或是你在那边可能在餐厅里面，你其实看到很多在那边工作都是来自这些国家
哦，所以其实也不是全部都是回教徒，
可以这样说
了解，然后也是一个相对可能国际化也比较开放、比较多元、接纳各种不同风土民情的那一种。
应该说他们有没有真的接纳我是不知道，但是可能就是为了要迎接创新的那一面，他们会去需要吸纳很多来自各国的公司，然后或是来自各国的人。
哦，了解。
因为他们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中东那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然后杜拜都是以石油出口来做主要的盈利。可是他们现在有在思考说他们需要一些比较创新的产业，然后来帮助他们做一些产业转型，而不是只靠石油来，就是当然石油还是会是主要大众，只是他们的行业上面也会希望有一些比如说 digital banking 或者 crypto 这样子的思想或者是技术来引入。
了解。我刚刚趁你在讲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就是鱼的处理方式，就鱼可以吃，但是要就是确认过处理方式，就是他们可能希望它不可以用打击的方式或者是横断的方式，可能就是让他死的时候不要那么的挣扎或难看。
哦，真的哦，
对，
真的。
然后虾蟹跟贝类就是可能看派系，好像是看派系，对，所以你在那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吃得到，
吃得到，只是很贵而已。哦，
很贵，
很贵，超级无敌。
是因为物价，就单纯因为物价。
对啊，对啊，对啊。在那边我基本上要吃到你可能我们平常走去东区的餐馆的一顿，可能就要花上至少1000-2000这样。
哇，
真的非常贵，很可怕。
哇塞，
嗯，
那你在那边待多久啊？
差不多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然后就也都是外食，全部都外食。
前早上起来的时候吃饭店的东西吧，然后也对啊，就外食。
哦，那除了此之外，就是吃的部分，然后城市的样貌，你还有其他可能觉得很比较 culture shock 的东西吗？
我觉得好像是就是他们会把所有的 就你去到那边，你走在他们主要的那个 downtown 里面，你会觉得他们把他的城市弄得很，嗯，我自己会觉得是未来感，然后可是可能你看出来会觉得是金碧辉煌，但我并不是说他们的建筑都用金，就是可能金啊或者宝石去相称，而是他们有很多很明亮的设计，然后很多灯光类的东西，然后要把这城市弄得很明亮，然后很欣欣向荣的那种感觉，这样。
哦，嗯，了解。因为刚刚你讲未来感，忽然间可能最近看的那个 Cyberpunk 就觉得脑袋里面很多画面，因为讲未来感，可能有的人是因为最近也是很多作品讲可能比较近现代，然后末日感的那种题材也蛮多的，嗯，然后如果是 Cyberpunk 那种感觉，就是他有点像在讲资本主义走到一个程度之后开始败坏没落，嗯，被财阀统治，那应该都不是这种嘛，就是整个城市很明亮，然后很多科技的运用那种。
对对，是这个氛围，他们应该还是，嗯嗯嗯嗯，去展现他们资本主义强大的那一面的那个那个感觉，
展现强大的那一面。
对，
那你有上去哈利法塔吗？那个，
我没有没有，
那他是，就是也是到处，就是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看得到哈利法塔，就树立在那个地方，
好像是，好像是，嗯嗯嗯，
对。那除了这些之外，就是比较可能风土民情的东西，你还有哪些东西可能比较想要分享的吗？
哦，有一件事情是我个人觉得稍微小小的 culture shock， 但是可能有在台湾逛过精品店的听众可能会有稍微感觉，是你走进精品店的时候，通常压力会比较大。嗯嗯嗯。首先是他店里面没有什么人，
对。
然后再来是他们可能就是 SA 会先打量你的那个衣着，或者打量你这整个人，看一下说，欸，
看你
是不是，对，你大概会花到多少钱，他们会心里有这把尺。那我去杜拜的 mall 的时候也有去精品店晃一下，但是我一进去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像 Uniqlo 或 Zara 的店员那样子，然后一个就是选那种名牌包，他们就随便把它放一放，然后放倒在那个框架上，我就想说这东西是多少钱，然后拿起来看也全部都是什么十几二十万的东西，然后每一个店员都很亲和在服务你，然后我想说，诶，是风土民情不一样吗？但我后来想想说，诶，应该不是，他们应该会是他们预计走进去每一个人都有财力买这些小东西。
你这个真的太culture shock了。
对，就是诶，就是他们很热情的，就是会把这个东西都拿给你看啊，然后他们也不觉得东西是什么要戴手套啊才拿给你的东西，啊。
整个城市都是有钱人。
诶，对对对对，就是有钱到他们不会default你买不起这个东西。
哇塞。所以虽然你没有看到那个可能豺狼虎豹的宠物，但是这件事情就的确听起来蛮可观的。
对对 对，然后店员也不是那种，就台湾其实会挑可能店员的长相，然后一定要那样这样，可他们就是那种可能亲和的阿姨啊，也在卖这个东西这样，
哦，好酷哦。好，我们这边再休息一下。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重头戏吧。你说你在那边抽过四家嘛，就是两天就去一家。
对。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就你刚刚你有讲到说有一些是高级餐厅型的，然后你有在那个就是沙漠越野沙漠的一个 tour 里面行程，然后还有一个人工岛。那在高级餐厅这边我好奇问一下，所以是他们的餐厅都有附水烟吗？
哦，好像如果是可以看起来不是 street food 的那种，几乎你问一下都可能会
有。哇，欸，那这个真的蛮不一样，也跟我例如说去马来西亚抽或在马尔地夫抽感觉差蛮多的。因为去这些地方其实也都还是要去比较像酒吧的地方或比较像夜店的地方才会提供这样的东西。除了马尔地夫的那个度假村，啊，但我觉得那个本来就去有的地方，它本来应该就会准备
提供这个服务。
对对对，所以是只要进去餐厅就有，这个我觉得蛮讶异的。
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很像咖啡厅之类的，或者是就把他们想成是 可能每个餐厅都会有一个吸烟区的这种概念吧。然后我而且他们的就是我刚刚提到他们可能吃一顿饭就是1000-1500台币2000起跳，可是水烟的价格我记得跟台湾差不多。
哦，
对，因为那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日常消费的东西，所以也不会就是特别贵这样子。
哦，了解。哦，就可能有点像你去餐厅，可能例如说你在台湾吃法餐，你可能会点个餐前酒，然后可能就是随餐烟这样子。
没错。
了解。欸，那他们的在高级餐厅提供的这些水烟，你觉得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例如说草比较不一样，还是例如说它碳比较不一样等等壶？
壶是真的都设计的蛮漂亮的，就是看起来就很赏心悦目，
有一点设计感。
对，然后草，我觉得我看不到它的碳，可是草我个人觉得是最大的差别，因为每一口下去，就基本上每一家下去，你就会立刻头晕这样。
哦，
非就是都，我感觉那个烟草都蛮强。
你自己有在抽烟吗？我记得你好像没有，
偶尔，
所以可能真的要超级大老烟枪才不会晕欸。那种是不是你应该没有翻开来看吗？
我没有。
对，在台湾如果你要抽，可能只有黑烟草可以办到这件事情，我猜啦。
可能是哦。但是我觉得整体而言，他们的烟草抽起来都是很顺的。就是你有时候，
虽然晕，但还是很顺。
对，因为你有时候是去到一个店，你跟他点他的水烟，
对，
然后你抽进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东西让你的喉咙，或是就抽起来会觉得呛呛的，或是会有一个廉价的草味，可是廉价的烟味，可是杜拜那边的水烟几乎都很顺口这样。
哦，因为像我们两个都是平常因为自己家里有壶嘛，所以会去超级烟具或者一些水烟店用品买一些自己的就是备品，嘿，给吸。那因为我记得像超级烟具最卖最多的就是一个印度草阿法罗，然后还有一个是美国的草。那美国的草我是还没跟他买过啦。对，因为如果是这两种的话，我记得好像也就是抽起来可能就像你讲的，就是可能比较常见。我们先不要讲廉价，就比较常见的，比较一般，可能大部分水烟店也都会提供。那要买黑烟草，我好像也只抽过一次而已。对，然后但在那边就是到处都有，然后烟也很顺，然后连那个温度什么都很 OK 这样。
我其实他没有给我看他的品牌，因为他还是可以点什么水果口味、薄荷口味这种，
应该都还是有了。
对，但是我觉得我抽起来的感觉是其实都蛮顺。哦，我坦白来说，我觉得就刚刚四家评起来，大家会觉得可能在沙漠中抽水烟是最有 feel 的组合。但其实这种 tour 是很多游客都会去的，所以他也假设你不懂这个东西，所以他上你给你的烟草反而是我抽过这几家里面我觉得品质最不怎么样的。只是那个沙漠的风情啊，然后你们抽的那个 vibe 可能会很让观光客喜欢。
了解。但你在沙漠里面抽是可能还沙漠里面还会有一个像餐厅的地方让你坐着好好休息。
欸，对，就是一个收纳团客的自助餐的地方。
收纳团客的自助餐。
就大家一坐一些小桌子，然后旁边你可以点个水烟，然后上面有 dancer 在跳舞。
但在沙漠里面抽水烟是就是那个 vibe 能够再有多一点形容吗？
可以。欸，我其实想这虽然不是我个人的经验，可是我们的导游跟我分享他的那个经历。他说他整天自己一个人就开，因为沙漠它其实会有一个个沙丘，
一个一个沙丘，
对，它不是一个扁平的一望无际的东西，它会一直有起伏。然后那个导游说他曾经开车一个晚上就带着他的水烟壶，然后再一个一个就抽完一个沙丘换另外一个沙丘，然后就看着月光这样抽。然后我觉得这个意象是我觉得非常浪漫，然后非常很酷的一个那个经验。但我个人的在沙漠中的经验是还好，因为东西就没有很好吃，然后水烟也普通。
也普通。
对。
那这四家里面抽起来你觉得哪一家是最好的？
我觉得在人工岛上抽的跟我在一家路边的咖啡厅抽的我是最喜欢的。然后路边的咖啡厅那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首先它食物蛮好吃的，然后也不算特别贵。就可能在那边吃一次可能600-700台币，所以我觉得也算是很 OK。然后
一个价值观偏差。
哎、欸，对对对对，已经哎、欸，就是吃到这个平价美食的概念。对，然后它酷的地方是它会有它的店员会装扮成卓别林，
好酷哦！
来教你怎么抽水烟，或者让你点菜，然后教你，然后来跟你互动。然后他就是你就坐在一个室外的地方了，可能躺着沙发，然后旁边就有水烟这样。嗯嗯嗯。然后那个街道上的，就是他们的街道都会种椰子树或是棕榈树。
对。
然后那椰子树上面他们都放满了灯条，所以你会觉得你在一个沙漠，就是一个城市中，然后可是就有那种热带气氛的城市中，可是旁边环绕的非常高的建筑物，然后闪烁的灯光，然后路上也是。就是每一棵树上都闪着亮光的那种感觉，然后同时那边也有人在驻唱啊，在唱歌什么的，然后整个是让我觉得很新奇的体验。嗯
嗯，好像除了杜拜也想不到其他地方有这种体验，就是
对，可以搞
集奢华跟沙漠为一体。
对
对，蛮有趣的。
对，
那在人工岛上抽水烟的感觉呢？
哦，人工岛上是在那个，就是大家知道那个棕榈，就是他们不是做一个棕榈树的那个人工岛，他在其中一个海边那边抽，然后他就是在海边，他就会放那个一个一个那种类似蓝骨头的东西，然后旁边就给你一个就是你可以点一小桌子啊，然后他会把水烟放在旁边，然后你可以点菜来吃，然后点东西一边吃一边看海看夕阳这样，那时候我是觉得。就是整个气氛很舒服，然后你看去的两侧，也就是那种因为通常你会觉得你在海边就是在一个你不会觉得它，你不会把海滩跟现代想在一起，可是也是就是你旁边就是林立那种非常高，然后闪着金光的建筑，然后你往另外一边看会看到那种很亮的摩天轮，在转动，然后那整个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很放松，可是同时又很魔幻，这样。
哦，对，想起来是很魔幻。嗯，其实我刚刚在想，台湾有哪些比较现代的城市在海边的？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念研究所的高雄，好像的海边，对，旁边是寿山动物园，
还有猴子吧。边抽水烟边看猴子，
那可能看得到八五大楼啦、哦、或者是就是什么，现在可能整治的比较好的码头，或者是。爱河边可能、
这个好像气氛也很不错，
一点这种景致，对啊，是还不错。但那附近的水烟店，我只抽过一间，我自己是不太推的。
哦，哎、欸，我还没有去高雄抽过水烟，如果有的话，有去的话，再请你推荐一下。
哦，高雄我好像也没抽过几间，就是对。哎、欸，那我好奇问一下，就是在这四间里面，你观察就是。以壶或者是配备来讲，我们现在不讲草，对，就是以水烟壶或者是配备来讲，你觉得有比较特殊的装置吗？例如说他们像加个冰管啊还是什么之类的这种。
基本上他们的设计都不太一样。可是他们酷的地方是，就是台湾基本上你选水烟的价格都是在口味单一或是两种。
对。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酷的店，比较专业的店会让你选到烟草的品牌。
哦，对 对, 對。
但他们会连壶的 fancy 程度都可以让你选不同的价格。然后我自己没有点那个，可是我有看到隔壁的人的水烟壶是有放，就是好像有放亮亮的灯球在那个水里面，所以你可能太阳落下的时候，那个水烟的那个管会发光这样。
哇，
有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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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够强的。那除了就是湖之外，因为我记得好像 The Bed， 你有去过 The Bed 吗？最近几年
没有。
他们的湖其实也还蛮有设计感的，就是，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也算是台北的水烟里面前几贵的。
哦，真的？哦，
对，
有破千吗？一壶
有、啊，好像我记得好像两个。味道要1500吧？
哇，这两倍价了吧？
对，就还蛮贵的。跟那个 Playing Hookah 跟 Playing Hookah 比，就真的是大概两倍价。然后跟我刚刚讲的负一比，也是大概两倍价。不过我好奇问一下哦，就是你在 抽水烟的时候一边吃东西，你会觉得有一种违和感吗？因为大部分在台湾或者是我在国外抽也大概都是喝东西然后抽水烟比较多，在吃东西的时候抽水烟你会觉得很奇怪
哦？不会，可是我都吃炸物。
炸物、哦、
对，但我个人在杜拜的时候没有吃太多，因为那边食物太贵了
所以反而是一个瘦身之旅。
对对对，吃几口就差不多那样了。
了解。
但我个人喜欢配炸物啦，然后我自己不太喜欢喝酒，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
哦，
嗯，而且杜拜的点是，他因为他是回教国家，其实他们当地人好像不太会喝酒，不太，我不知道他们是可以是不是不能喝，
对他们不能喝酒，
对他们不能喝酒，所以酒进口都是卖外国人的，所以会比台湾贵上很多很多。
哦，
但好险我也不太爱喝，所以我没关系。
所以连啤酒你那个时候都没怎么喝。
嗯嗯，他们几乎没有啤酒，好像都是红白跟 whisky 进来的，都是比较贵的酒。
蛮有趣
的，我有看到别人点的，
蛮有趣的。嗯嗯，那我想说，我可以 echo 一个东西是。我在西门町吃过一间泰式料理、嗯、然后它有水烟、
我好像知道那一家，
对，那哈啦，但它前几天经过西门町，我不知道它是在整修中还是已经永久歇业，因为疫情真的影响太多。那哈啦那个时候我觉得就会有一点违和感，因为我在吃泰式料理可能有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嗯、比如说什么绿咖喱鸡、嗯、然后吃完之后嘴巴里面还有唾液在分泌、还有食物的味道，或者是吃比较酸辣的，例如说凉拌海鲜，嗯，之类啊，吃完之后嘴巴里面还残有那个可能有点那个四拉叉的酱汁还在嘴巴里面，然后在吸水烟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
哦，因为水烟有那种 airways 的感觉啊
对对 对
就是你很像就是很因为就很混，
对，
我觉得那好像不是，但大部分水烟店都卖炸物吧、嗯、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哦，对啦，可能就那种感觉特别奇怪，所以其实你在那些餐厅里面你也是吃炸物，
对，
所以就没有那种奇怪的违和感。
对对，
哦，是这样子。
嗯
嗯，那水烟的部分差不多吗？还是有什么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哦，其实差不多。哦，其实我今年除了杜拜以外、嗯、我还去了可能三四个国家吧，
嗯，
对。然后其实除了刚刚，就是我其实有很想要尝试吉隆坡那边的水烟，
哦，
就路上就一个一管，可能两三百台币。
对，吉隆坡水烟超
级
便宜，
便宜，那是我看过水烟最便宜的价格，但我不敢走进去、嗯，因为那边都是中东大叔在那边抽，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哦。没有啦，马来人也会抽啦，可能我们
那时候还
的确很难分得出来。
哦，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我原本想说，因为我也有去泰国，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在清迈抽抽看，
嗯，
但我发现清迈都找不到水烟店，
嗯，
我后来发现其实水烟好像在泰国不是合法的，在清迈不
是
合法的，对，曼谷我不确定，曼谷找到可是其实没有很多，但我后来才发现，水烟在新加坡在清迈都不是合法可以经营的东西，嗯嗯嗯嗯嗯嗯，所以其实，在台湾可以抽到水烟。已经我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经验、
嗯、哦。那题外话，你知道最近在修法吗？
你说台湾吗？
嗯，
修什么法？
有想要修，就是把水烟朝着加味烟的这个方向去做修法，所以如果说管制越来越严格的话、嗯、说不定未来也抽不到、嗯、但我觉得现在大部分酒吧可能真的你如果有想到时间酒吧可能总有一两间是有卖水烟的、嗯、水烟店真的有越来越多，我自己也是希望本来就是水烟爱好者，家里还有一壶，那之后真的都不能抽，那壶要摆着好看当花瓶也是很奇怪，就是所以当然是不希望，不过好像这个是一个修改方向，因为前阵子先遭殃的是加热烟跟电子烟，
嗯 嗯
对啊，然后最近我有看到一些新闻是在讲有想要修水烟相关的法律
哦，
对，
但我感觉抽水烟的人口还是蛮少的、啊嗯、就是
对，
基本上你出了台北不太会看到有人在抽这些东西、
嗯欸、我在台南也有抽过
哦、
我台南那一间，
我们在海岸路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对,
對, 對，我知道。
哎、欸，
我没
有
一起，我们没有一起抽过，但是我们都去过，那家还不错，其实还不错、
哦。Monkey 旗下，
对对
对
对
对，那一间我觉得蛮好的、嗯，而且就是海岸路本来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
地
方，
对
对，所以整个看起来是好的。
嗯，
对。那哎、欸，我们刚刚原本是在聊什么？怎么突然间聊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我去了其他国家
哦，对，
这样。
泰国，泰国，我只有在那个帕塔亚抽过，
哦，如何？
帕塔亚那一次我也是一个重击，我不知道我抽了什么东西。对，我觉得有点像就是你刚刚在描述那个，就是尼古丁超重。对啊，或者是因为帕塔亚本来就是看起来像一个是非之地，而且我是走进红灯区，然后从在红灯区的最尾端，对，然后那个地方还很奇怪，那间餐厅是外面是有围墙围起来的哦， 对，而且那个围墙是有点像那种你在台湾经过工地的时候有那种帆布这样子整个折起来， 所以其实你从外面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哦，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进去的时候，我还遇到那个泰国小哥，他用很烂的英文问我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他英文烂还是他本来就想要这样问，他问说 Why do you want shisha？ 他说 Why？ 欸，我就是有一种就当下愣在那边，就是哎，为什么是 why？ 对，就是还是说你是想要问我想要什么口味，但是你不会用 why 啊？对，他好像有一种就是来检查你身份，就是你怎么会来这里？
那你怎么反应？
我跟他说 because I like shisha。
他给你过了吗？
他让我过了。对，那我就进去了。那我其实说真的，当下我抽一口就超呛了。
真假的？
对，抽一口就超呛，我觉得跟你刚刚描述的状况有点像。然后我觉得有感受到，就是你讲说到就别的国家去，然后你抽水烟，然后你又是一个人的话，会有点怕怕的那种感觉。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当下的确心里是很恐惧，
尤其是刚被小哥问完那么奇怪的问题。
对，而且那边的 bartender 就看起来就。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性交易很频繁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就一直对旁边的外国人就是抛媚眼。
小哥，
不是，bartender 是一个女生，妹妹，一个妹妹，然后就感觉就是想要做场外交易的那种感觉，就整个氛围很奇怪，然后又是整个打很红色调的一个酒吧，然后我大概抽30分钟，我受不了，我就跑掉
了，
对，就是连换摊都没有，我就跑了。
哦，
就是一個，
那可能他的问题是一个通关密语吧？
对，
如果你懂什么的话，
他
你有特别的服务。
对，然后他可能看你这个外国人，可能就真的是傻傻的就走进来了，可能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就还是卖了这样子。
OK，
对，好的，那谢谢今天 Judy 来玩哦，因为我觉得收获蛮多的，不管是就是在水燕的部分，我觉得好像是第一次有来宾跟我讲到这么深入的内容，其实我们连碳也在讨论，然后连就是黑烟草也在讨论，然后国外的部分的体验，然后还带我们就是到了那个就是杜拜去，因为说不定之后出国杜拜可以是一个选项。
如果你想要享受亲和的精品逛街待遇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好白痴哦。
不会有人跟你排队买 Chanel。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 Judy。
Okay，
谢谢，
好，谢谢，拜拜，
拜拜。We'll be right back.